请大家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来学习圣经要道的第19章伦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233页，有关社会生活的部分，就是关于社交的问题。233页第四，关于社交。社交啊，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不可滥交朋友。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所谓滥交就是胡乱交，该交的不该交的，乱七八糟，这样的交朋友是不好，所以人与人之间呢，当然都需要有友情，有朋友，但是择交朋友一定要选择，不可以滥交。那圣经告诉我们，有许多的朋友，许多种的朋友是不可交的，像什么呢？好像不信的、不义的，就是不信神、不信耶稣，什么宗教都不信，无神论的、不义的、行为乱来、肮脏、邪恶，这种啊，就是不值得交。还有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的世俗的。世俗就是经俗化了，很俗化，一点都不属灵，讲话粗里粗气，讲话没有修养，肮脏的话、污秽的言语、三字经都跑出来了，很世俗化，就在罪里面打滚。箴言22章24节，好生气的人不可以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以与他交往。有些人啊，脾气很差，动不动啊就生气，动不动啊就甩东西，动不动啊就耍脾气，一不高兴呢，就伸手打人，不顾情义，反连无故，这种好生气的、会暴怒的人呢，千万不要结交，因为有一天呢，你真的会吃亏的。因为我们呢，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把他的脾气爆发出来。另外，箴言20章19节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以与他结交，这也是所罗门的智慧的话啊！往来传舌高而威了啊！把这边的话向那边讲，那边的话就向这边讲，是不应该讲的。传话又不是传好话，都是传那些恶劣的话、煽动的话、离间的话。这种往来传舌。有人说有的大嘴啊，大嘴巴，广播电台这种人呢，不要跟他结交，因为有一些应该要守密的都被他破坏了，有一些不该讲的话经他这样一传呢，简直是天下皆知啊。再来就是反复无常的，这种人也不要结交。箴言24章21节，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跟君王，不要跟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反复无常，就是一下是打雷，一下是出太阳，一下是下雨，一下子呢又云散了，天晴了，一个人脾气变来变去，好像一天呢。 也有春夏秋冬，一天当中啊，多云时晴，偶阵雨，就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这种脾气，这种反复无常的人呢、跟他结交啊，一定是会吃亏，而且是吃大亏啊，因为他今天跟你好，明天呢，他跟你呀、做仇敌，甚至你呀、在后面呢捅你一刀，这种人不可结交。还有好饮酒的，箴言23:20，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就是一天呢到晚了醉生梦死，没有酒就谈不了话，酒一喝下去啊，什么话都谈，甚至不该讲的通通讲出来。还有好吃肉，就是好吃懒做这种人，醉生梦死这种人，酒肉朋友这种人，他说不要与他们来往，这些都是不可交的了。那在我们的周遭里面呢，不管是学校的同学，公司行号里面的这个同事，或者是社会上啊邻居一般的，假如有以上这种情形呢、我们最好啊不要跟他结交。那么什么样的朋友该结交呢？就是教会里面的同龄呢、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结交的啊。所以彼得前书2:17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罗马书12:10也说，爱弟兄，彼此亲热，恭敬人，彼此推让。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呢，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教会的统领是值得我们去亲近去结交的。因为确实我们同样一个教会的人，大家生活习惯相同，所拜的神是一样，我们信仰的场所也是一样，这样子来交往应该是比较贴切，比较妥当。还有提摩太后书2:22，提摩太后书2:22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跟那个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美好的品德。所以我们也要结交的朋友就是教会里面这些同龄，所以我们叫做弟兄姐妹，而且是同龄同一个龄，同样受圣灵，同样是主耶稣的灵，在这里面来结交比较纯正，也比较放心。还有那些教会里面特别喜欢祷告，倾心祷告主的人，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特别虔诚，常常亲近教会跟弟兄姊妹打成一片，这种倾心祷告主的人也是我们该结交的。还有箴言13:20说，智慧人13:20跟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跟愚昧人作伴必受亏损。智慧人，圣经所说的智慧人就是能够分别善恶，能够分别真假，能够分别真信仰假信仰，分别真神假神，善恶，这种人就是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分别善恶，分别真假，分别真神假神，这种人就是我们应该结交的。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结交我们的主耶稣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约翰福音15:14说，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与主耶稣来一起结交朋友，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天上的神，他成为人来到世界，我们与他同行，与他亲密谈话，我们可以从他 得到熏陶，从此，这个与人类做朋友的这一位救主耶稣，他的一言一行呢，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要结交我们的主耶稣。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说：“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行呐，称亚伯拉罕做朋友。”这个亚伯拉罕哈，因为是神的朋友，所以啊，他常常与神同行。神要去索多玛，亚伯拉罕陪着他，那么在陪着他的过程当中啊，就跟神聊天呐、谈话啊，神就把很重要的事啊，接着这个彼此的谈话，把它讲出来，所以亚伯拉罕呢、因为有神这个好朋友，他都预先知道很多的事，很多秘密的事，很多未来的事，才能够未雨绸缪，所以我们要跟神做朋友，常常亲近神，听神讲话，用我们的话对神讲，因为我们常常说听到就是听神讲话，祷告就是对神讲话。假如我们接教天上这一位神，我们的主耶稣做我们的恩友，那我们会常常借着祷告跟他聊天，借着唱诗来赞美他，借着看圣经来听他说话，这是接教天上这一位真神。第三呢，在谈到大卫跟约拿单呢，这个友谊非常的真诚，大卫跟约拿单，大卫跟约拿单的年纪差不多，差不多。有一天呢，约拿单看到这个大卫，在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那种勇敢，那种镇静，镇定，还有那种依靠神的精神呢，所以他非常的佩服。所以当大卫从这个战场上回来，约拿单的心呢，就跟大卫的心深相契合，两个人呢，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就成为好朋友。后来他的父亲呢，一直要谋杀大卫哈，这个约拿单因为爱大卫啊，一直替大卫辩护，替大卫说好话，说到最后连他爸爸都要刺死他，因为他的儿子跟大卫是这么好，他很生气。后来约拿单死了，大卫对这位好朋友非常的怀念，所以特别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来奏一首哀歌，来追悼他这个如同亲哥哥的这个约拿单。那么在撒母耳记下这首哀歌里面呢，大卫曾经说过，你对我的爱非常的伟大，过于妇女的爱。一般来讲，这个男女的爱很多是轰轰烈烈的，可是大卫说，约拿单呢，你对我的爱过于妇女的爱。所以约拿单跟大卫的这个感情呢，不只是友情，他如同这个妇女的爱进到这个爱情，他深深感觉到大卫真的很爱他所以当约拿单死的时候，大卫非常的舍不得，说你对我的爱过于妇女的爱。后来约拿单死了，大卫就为他的儿子米非波设特别纪念这个米非波设留财产给他，跟他一起吃饭，种种都是在纪念他跟约拿单的爱情以及他的友情这是第一个交朋友不要滥交，该交的我们要多交，不该交的就要拒绝不要一直来跟他来往。现在看234页，第二，不可喝酒不可喝酒。 我们知道酒能够使人乱性，酒会败坏人的灵性，喝酒真的是百害啊多多。所以圣经呢很多教训叫我们不可以喝酒啊。何西阿书七章第五节，何西阿书七章第五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跟谢曼人拉手。这个喝烈酒啊会治病，因为烈酒有的人这个肠胃担当不了啊，喝酒又不节制，所以啊一喝就成为病了啊。还有喝酒会使人呢贫穷，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一节，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的衣裳啊。好酒贪食会贫穷啊，这就是奢华宴乐嘛啊，所以不要因为喝酒而变成贫穷啊。甚至有些人呢是喝酒来卖子啊，约珥书三章第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年久将童子犯妓女，卖童女买酒喝啊。古代的人呢有些人是喝酒了把孩子卖掉了啊，卖掉的那个价值再买酒喝，这样子恶性循环啊。还有其他像箴言二十三章啊，谈到这个酒的缺点啊，酒的缺点。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九节，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呢？谁的眼目红赤呢？下面说，就是那个流连忘返于酒的人，流连于酒的人啊，所以喝了酒以后，很可能遭灾祸，很可能会打架，很可能就忧伤，很可能也受伤了啊，所以酒是最引诱人而且最不好的一个东西了啊。所以基督徒哈对这个喝酒的态度啊应该清楚，就是不要喝酒，尤其是不可以醉酒啊，尤其是不可以醉酒，因为醉酒啊就会发生淫乱的事或者是打斗的事。你看最近我们在社会上啊不是常常有这些打斗的事吗？那就是那些青少年呢、那些打斗的人呢、去喝点酒，喝一些酒，那喝酒啊这个精神就酒精发挥啊它的作用啊，就血气啊就比较冲比较高啊，看人就不顺眼啊，讲话就很不客气啊，这样子引起冲突啊。像最轰动最近很轰动的社会性的那个 Maggio 啊跟的有记这几个人去打那个计程车司机闹得满城风云就是从酒来的啊。另外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十九章记载，罗德在离开索多玛之后，为什么他会犯罪？他之所以会犯罪，就是因为他喝酒，喝酒了以后跟两个女儿发生乱伦的事，后来甚至生孩子。那圣经说这个罗德两个女儿所生的孩子就是后来的摩押跟亚门的子孙，所以摩押跟亚门的子孙也可以说是乱伦所生的子孙，这是非常罪恶的。那创世纪九章二十一节又记载，挪亚因为喝酒就赤身露体。 本来算是一个虔诚人，可是因为喝了酒，啊，喝了酒，那整个人呢、啊，啊，就被酒精呢、啊，啊，灌醉了啊，啊，就开始、啊、失常，啊，把衣服脱掉，就躺在地上睡觉，没有穿衣服，啊，后来呀、啊，啊，因为这样子、啊、来惹起这个家庭的一些风波，啊，所以，啊，酒不可喝。再看这个伯沙沙王啊，伯沙沙王啊，他带领的巴比伦帝国就在他的手下来断送了。那为什么这个巴比伦帝国会在他的带领之下来亡国呢？其中有一点呢，就是用圣殿的器皿、圣杯来装酒喝，又赞美偶像。这是非常可恶的事，啊！用圣器装酒，喝醉了再赞美偶像，所以当夜，马代波斯的联军攻进这个巴比伦城，把伯沙沙王啊杀死了，啊，一个国家也就这样结束了。所以酒的害处太多了。那么其他圣经呢，有关这个喝酒的教训哈也很多，告诉我们呢啊，不可喝酒。我们看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第九节，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样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不洁净的分别出来。神告诉亚伦跟他的儿子，你们进会幕的时候不要喝酒。那会幕就是代表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来教会不要喝酒，来教会不可以喝酒，免得死亡了。这个利未记第十章啊，第九节啊，有说免得你们死亡，免得死亡哦。啊，所以古代这个立位人呢、啊，祭司要进会幕服侍神呢、啊，是绝对不能喝酒，清酒、淡酒都不可以，啊，浓酒、清酒都不可以。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属灵的祭司，我们也是属灵的拿细耳人，我们更不可以啊喝酒啊，尤其醉酒是万万不可以的啊，不可以。那今天我们的身份不只是祭司，我们也是先知，也是君王。先知、君王也是不要喝酒，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哈，有关这个酒的教训呢很多，但是这个喝酒它主要的是禁止醉酒，啊，醉酒。所以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节说，醉酒的不能进入神的国哦。你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节，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把喝醉酒的人呢、啊，不能进入神的国哦。那现在我们在社会上啊，常常看到一些人啊，为了应酬啊，啊，就喝得酩酊大醉。啊，为了跟几个朋友应酬啊，就喝得满面通红，甚至于啊，开车啊去发生车祸，啊，开车去撞死人，啊，这个是时有所闻啊，所以，不要喝酒啊。我们是属灵的先知，也是属灵的君王。圣经说，君王、先知都不可喝酒，清酒、淡酒都不可以，啊。那这个以色列百姓哦。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发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四十年在旷野从来没有喝过酒啊。这个生命记二十九章第五节，生命记二十九章第五节，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啊，摩西说啊， 以色列百姓40年在旷野，从来啊没有喝过酒，清酒、浓酒都没有。哦，这在告诉我们说，啊，一个真正守规矩的信徒啊，啊，在这个世界的旷野路生活的时候，最好就是不要喝酒，啊，不要去沾染这个酒，因为酒会使人兴奋，酒会使人乱性，所以喝酒，啊，只有百害无一利的啊，不应该。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段哦，对这个酒的描述最清楚的就是箴言23章，啊，现在我们看一下哈，箴言23章31节，23章31节，说酒花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啊！事实上，这个酒是很好看啊。这您看，你看呢？我们常常到国外去哈，不管是飞机上的啦，或者是贵宾室的啦，或者是那个店铺里面的那个酒瓶，一瓶一瓶的，真的很漂亮啊，太漂亮了。所以为什么酒这么厉害哦？原来它制造的外表也是很引诱人。尤其那个颜色哈，看起来啊，就是非想喝一口不可啊，这个迷惑太大了啊，迷惑太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酒花红在杯中闪烁的时候哈，说你不要观看，你不要观看哦，啊，因为你一观看呢，就想下咽了，那你一吞下去啊，到最后就咬你如毒蛇了啊，所以。有关这个喝酒啊，警告我们最逼真的哈，最详细的就是箴言23章，啊，这一章的教训。好，第三，基督徒的这个社交生活还有一个是娱乐。那娱乐啊，我们这里谈三点哈，谈三种。一种是跳舞，一种是赌博，还有一种是看电影、看电视，这样的问题啊。那有关这个娱乐啊，这三种哈，跳舞、赌博、看电影、看电视，这个好不好呢？啊，要怎么节制呢？啊，先谈这个跳舞。其实圣经里面呢，当然也有跳舞啊，好像我们在出埃及记15章啊，看到米利安跟以色列百姓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在红海边，因为得到神的保护，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就不由自主地拿起鼓啊，打鼓跳舞啊，唱歌赞美神，那是发出一种自然的。手脚舞蹈啊，啊，这样很高兴的这样跳起舞来，啊，那这样的跳舞啊，啊，你看那个出埃及记15章那个跳舞啊，啊，当然了，没有什么事。那我们传道人呢，啊，我自己也到过非洲，啊，到肯尼亚、加纳，我看那边的弟兄姐妹哈，每一次在聚会之前呢，啊，都要先跳舞。啊，比如说我们10点钟要聚会了，他们9点半哈，就开始唱诗跳舞，但是那种跳舞啊很自然哈，就是两脚踏踏啊，身体摇一摇啊，然后就绕场一周啊，绕场一周。我想这样的跳舞啊，出于本性，而且非常的自然，就跟米利暗呢带领以色列的妇女在红海边跳舞赞美神呢，啊，应该无可厚非了。问题是现在有一些人呢，到特定的场所去跳那种那种舞，那种舞啊，那个场地的气氛啊，灯光啊，又是湿油湿没有啊，五光彩色啊，那穿的人呢，啊，穿那么暴露啊。很多那种不该穿啊，不应该有的那种服装啊，都拿出来了。穿的服装又这么引诱人， 在那个场所、啊、五光彩色，就当的已经昏眩了、啊、一停下来旁边就是一杯红酒一杯酒在等着你，在那样的场合之下，你说几个人呢能够把持得住呢？所以哦，这个跳舞啊，我们现在要求不到啊，像古代这些圣徒们，像米利安呢、啊，他们本于自然的，在红海边呢 这样子拿起鼓来了，拿起鼓啊，这样很自然的啊跳舞赞美神，已经是绝无仅有了。啊，那像非洲我们去的这种舞啊，他们是很自然的，是他们的本性。可是现在我们谈的这个跳舞、啊、就是交际舞，就是在这个舞厅里面、舞池里面，不是什么很高级正当的啊，在那种声色的场所，男女呀、啊、这样贴身的啊在一起，难免呢、啊、会让人呢、啊。的这种恶念产生，放纵的念头啊就产生了。那么基督徒要保持心灵的洁净呢，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那这种跳舞呢，我们当然不鼓励，也应该禁止才对啊，因为总是会引诱人呢、啊、最后啊去犯了奸淫。那赌博呢，赌博当然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不适合的，因为赌博是一种变相的偷窃行为啊。赌输了，一个人的内心呢、啊、很难过、愁苦、焦急；赌赢了，那就拼命的去花钱了，买那个平常买不起的东西，吃平常吃不了的东西、吃不到的东西。哦，把所赢来的钱呢、啊，啊，一下子挥霍，把它挥光了。所以，赌博所赚的钱呢、啊，绝对留不住，好像一个杯子里面、一个盆子里面一个大漏洞一样，很快就输光光了。万一你是输了呢？哇，内心那么难过、焦虑啊，怎么办？我这些想去借的，我一下子输了几百万，怎么办？啊，那种焦虑啊，啊，因为输了钱了、啊，那怎么办呢？啊，不得已啊，好了，就去偷窃了，都去收贿赂了，啊，就去贩毒啦、走私啦，要不然这些钱我要怎么样去补足呢？所以哈、哦。赌博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圣经呢、啊，啊，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真的是这样子，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贪爱钱财呀、啊，就陷在啊无法自拔的地步。可是世界上哈、哦，偏偏有很多赌博的场所，非法的、合法的、暗地里的、光明的都有，好像很多文明国家都有赌场。那个赌场啊，实在是害人不浅，啊！我第一次到澳门去啊，那个时候刘邦信长老哈、哦、在那边当导游，他就带着我跟谢长老，我们两个人呢、啊，到啊这个澳门的赌场去参观。我们两个人呢、啊，那个应该是三十年前了吧，第一次被带进赌场，我们很害怕。我说：“哎呀，我们是传道人呢、啊，进赌场不是很不好吗？”啊，刘长老说：“不要紧，我们是参观，你才能够知道那个赌博人的心理状态是怎么，也看看这个赌场的环境，将来你们在讲道的时候也可以应用上啊。”啊，想了想了也好了，啊，就这样进去了。哇，才看到那个赌场啊，真的设备啊非常的豪华。啊，各色各样的赌具啊都有。那个赌场的那个地板啊都是厚厚的地毯，走起路来啊很舒服。那看每一台一台在赌博的人啊，大家都聚精会神，全副精神都灌在那边啊，一直看啊，赢了哇高兴，输了 啊，整个脸呢、啊、都惨白啊，啊，有的是赌得很大，所以听说有的人呢、啊，因为赌太大了，自己开面子的车啊，放在外面呢、啊，回去的时候又走路，因为那个面子的车已经给人了，输掉了。有的女人呢、啊，貂皮大衣来，输了貂皮大衣就给人找啊，就卖掉了。有的没有钱可以还的啊，我的身体就给你了，啊，用身体来找，那就是啊，跟他去犯奸淫的罪，啊，这样的很多藏污纳垢的事啊，在这个赌场里面都有。所以哈、哦，基督徒啊，最好不要染上这个赌博的坏习惯，因为输了你就很惨了，赢了也赢不到钱，因为你会奢华厌乐。喝了、醉了、嫖了，啊，继续的啊，去很快的把它用掉了啊。好，第三，关于看电影、看电视。那关于看电影、看电视，以前呢、啊，因为电视不普遍嘛，所以我们教会是禁止看电影的。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教会禁止我们看电影。后来我去当兵，啊，去当兵呢、啊，整个团体哈、啊。整个连啊，整个班呢、啊，就带去电影院啊看电影呢、啊。那个时候虽然是团体带去的哦，那因为从小被灌输不能看电影啊，所以心里害怕，怎么办呢？啊，但是自己想啊，啊也是不得已啊，因为军队带来的嘛，啊就去看。为什么以前禁止看电影？原来啊，以前没有电视，那电影呢、啊、有一些很暴露的。女人呢、啊，在那边真的会啊，从这个眼目的情欲动到肉体的情欲，啊，所以啊，以前我们的教会是禁止看电影，后来电视啊慢慢普遍了，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啊，电视里面就有电影，那怎么办呢？所以其实啊，这个禁止啊倒是不必的。现在我们主要的就是说，对电视电影那个节目，我们要有选择的。义务，我们也要有选择的权利，啊，看该看的，啊，不看那个不该看的，哦，因为电视电影也是有很好的节目，哦，像有很多介绍这个人文历史的，啊，这个动物世界啦，啊，飞鸟世界啦，有的真的是很好，可以增加见闻，所以我们要现在不是禁止，应该是选择。啊，合乎啊人的这种道德的才好啊。那现在很那个淫乱的、很暴力的啊、很奸诈的啊，最好啊是不看啊。如果要看，你自己要把持得住。尤其小朋友，当然呢、啊、要把它分级呀 是保护级、辅导级啊、限制级都要啊非常的注意。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神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那我们也应该叫自己的眼睛不看虚假，不看邪恶的事。你看大卫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从眼睛看到了。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他有眼目的情欲嘛。所以我们要像这个约伯一样哈，立志叫我的眼睛不沾。念念的瞻望处女，跟眼睛立约，这样子才能够禁止自己不犯罪。啊，第四就是装扮了啊，装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女人呢、啊、要以正派的衣裳来做装饰，啊，就是用正派的衣服来做装饰。那正派的衣服做装饰啊，就是一般人看起来啊不会刺眼。不会这个觉得很不适当啊，不要很妖艳惹人注目啊，尤其女人，现在的女人越穿越短，越穿越少啊，透明的衣服这就是不该的啊。所以什么是正派的，我看每个人呢都有一把尺啊，自己的内心应该很清楚。那旧约圣经老早啊，在生命记22章啊第五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戴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啊。 男不穿女的，女不穿男的，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啊，那除了这个装饰之外，最后我们再谈谈这个基督徒啊与这个国家啊，对于国家我们当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那国家都是为着我们人民的安全跟利益来组织的了哈，所以国家当然很重要，但是国家它的立法的精神呢，就在公义、正直、仁爱啊。所以你看那个美国总统啊，在就职典礼的时候都是手按圣经，大法官监视，然后手按圣经说我要按照圣经的精神来执行美国的宪法，来为人民谋福利，要公正，要正直，要仁爱，啊，尤其这个弥迦书六章八节啊，很多美国总统啊就职的时候都是宣告，惊讲以后人民尊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这一节圣经呢，他们常常用，这是对的，啊。那么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护我们，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但是我们人民要怎么办呢？第一，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既然有国家就有制度，那国家的法律人人都平等，所以我们就要遵守，好像交通规则啊，好像这个纳税的规则，好像服兵役，这些啊我们都要服从。第二点呢，对于国家所规定的各项赋税我们都要缴纳啊，像所得税啦、营业税啦，什么什么这个车子的燃料税啦，什么执照税啦，好多好多，增值税啦，一大堆。那这些国家所定的法律所规定的赋税，我该纳的就要纳。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该撒的东西就归给该撒啊，该撒的东西就是税金嘛啊，所以一个好的国民对国家的赋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遵守啊。第三，要尊敬国家的元首并为他们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圣经有告诉我们要为国家的元首祷告啊，为在位的、为执政的祷告。所以每当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求神让我们选出一个爱国家、敬畏神、品德好的一个国家元首。选出来了，我们就顺服他，要常常为他祷告，求神让他有聪明智慧、公义正直，来定出为国家、为人民有福利的这种政策来。第四，政府的法令跟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顺从真神。有时候国家的法律跟神的法律对冲了，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国家的法令呢，要他们听到脚声马上要跪下去拜这个金像，但是这个很明显的违反这个信仰的这个真神的律法，所以但以理跟三个朋友他就是不拜，因为国家的法律已经违背神了，所以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是超越国家的法律的，这一点呢，我们要非常清楚。因此我们对国家的法律当然要遵守，但是人与人之间呢发生争执的时候，能够按照国家的法律去遵循，当然是很好。但是信徒跟信徒之间最好不要诉诸法庭不要诉诸诉讼，这样是不太合乎这个基督教这个爱的精神以上这些大致上这是有关这个基督徒这个社会生活的一些种种希望大家能够从圣经指导的来得到了解，来遵守。好了，那我们有关这个伦理方面大概到此告一段落感谢主请大家默祷。阿们。